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很多事业成功、有钱有地位的人对教会不屑一顾，他们认为教会是穷人、卑微的人和走投无路的人才去的地方。其实这样看也没错，因为不管主耶稣是不是格外的偏爱穷人，才降生在马槽，选了贫寒人做他肉身的父母。事实上，教会里有很多人，包括唐曼我自己在内，确实是人生走到绝境时才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软弱无助的罪人。而且，凡是贫穷的、受苦的人，也更容易接受福音。就像非洲一些艾滋病、疟疾、瘟疫流行的村落，和如今这个世界战火燃烧的地方，乃至我们这片土地上那些被人遗忘的贫穷山庄，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第一次听了福音就单纯的相信，毫不怀疑的接受。他们虽然物质缺乏，却有柔软丰厚的心田，能承接上主定义要赐给人的属天福气。可在繁华的大都市，享受着奢华便利的生活物质条件，很多人的心却仿佛像坚硬的冻土，福音的种子很难撒得进去。哪怕在经济低迷、环境压力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很多人宁肯迷之相信随处可见的偶像，烧香拜拜，求人手所造的神，也不愿打开自己的心门，迎接那位创天造地、赐给人生命的真神上帝。最可笑的是，迷信的人一边振振有词地区分东方的神、西方的神，一边却把自家造的偶像尊其为神。不知这自欺欺人的背后，是不是以为神也跟人一样，要归某某国家所管？那既然神都归人类所管了，还能称其为神吗？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5章3节到16章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6章2到11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5章3到8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摩西的歌我还记得，加上了羔羊的歌，使徒老约翰在这里所要告诉世人的究竟是什么呀？根据圣经的记载，摩西的歌是庆祝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得到释放， 那么羔羊的歌呀，是庆祝神的子民最终从撒旦的权势中来得到释放。那么或许有人不禁又会说了，经文提到了法柜的殿，身穿白衣服的天使，充满烟的殿，那么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什么呢？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40章34到35节经文的记载，法柜的殿也就是旧约圣经的会幕。那么这个比喻呢，让我们就想起当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日子。约柜呢，就象征神在他的子民中间，这个柜子呢是放在会幕中的。那么从殿里出来的天使身穿白衣，胸佩金带，那么这让人呢就联想到了大祭司他的服饰，表示他们是没有败坏，也没有沾染不道德的一些事儿。那么充满圣殿的烟，那么就表明啊，神他的荣耀和他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来逃避这次审判。好，那么读完启示录的16章第1节，或许啊还有人不禁会说了，七碗，那么和七印七号同是一个七，但是似乎啊有点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里呢？好，碗的审判呢，是神对地上最后和最全面的审判，末日啊已经来了。那么号的审判和碗的审判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有以下三个主要的差异。那么第一，就是号的审判是局部的，而碗的审判呢则是全面的。那么第二，号的审判仍然给不信的人呢有机会悔改，但是碗的审判呢却再没有机会给不信的人了。那么第三，有几个号的审判呢只是间接的来去影响人类，但是所有碗的审判呢都是直接的来去攻击他们。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就讲到七位天使把七碗就倒在地上，那么七灾便接踵而至了。那么这七灾呢，像七印和七号一样，也分成了4、3、2组。那么前四灾就关系到大自然，那么第六和第七灾之间呢，也有一段的穿插啊，虽然不是太过的明显。那么这末七灾的灾情描写呢，比七印七号之灾要简洁。那么七碗之灾和埃及之灾有明显的呼应，那么和七号的审判呢，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呢也不少。那么正如有一位学者他所指出的，他说前四灾是前边从未有过的，其他六灾呢虽有重复，但却是和从前的迥然不同。那么其不同之处呢十分的发人深省。埃及之灾的前五灾以及七号之灾的前四灾都没有祸及人身，但是七碗之灾一开始啊，人身便受到了击打。此外，七号七灾的前四灾只是祸及到海、水源、日月星辰的1/3，但是七碗之灾呢，却没有这样的局限。这末七灾不再是只在管教，而是最后的刑罚。这位学者他说的很不错。那么和先前一样，约翰听到有大声音，但是到底是何人，他没有来明说。那么声音之大呢，正是和宣布末日之灾。那么大声音在希腊原文中啊，它是形容词在前，名词在后。那么因此这大声音呢是颇为强调。那么声音是从殿中出来的，我们甚至呢可以断定啊，这个声音就是神他自己的声音。因为前面的15章第8节曾经说过，在七灾完结之前没有任何人可进圣所。任何人，那么自然也是包括了天使以及其他。那么这个解释如果是正确的话，约翰就是告诉我们这最后之灾是神他亲手释放的。那么经文说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吩咐那七位天使要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么这些碗的审判呢，就其性质和次序来说跟号的审判很相似，不过呢程度上啊却强烈的多。那么第一个碗就是那些有兽印记以及拜兽像的人，他们的身上啊就生出恶而且毒的疮。 启示录十六章第二节经文说，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好，有一位圣经学者呀，他曾经这样来说，他说每位天使轮到他倾倒愤怒之碗时，就必须离开天庭。那么换句话来说，这位天使离开天上的神宝座来执行神审判的指令，他离开天堂，把审判的神大怒之碗就倾倒在地上。第一个碗的审判呢很特别，那么神似乎对敌基督的跟随者就发动了一场细菌大战。那么圣经说肉体的生命啊在于血，那么死亡也在于血。那么这些化了脓的疮比大麻风和癌症啊还要更加可怕。人们发现治好一种疾病之后啊，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疾病又出现了。那么这是来自神他的审判。那么神就用人身上的败坏来去败坏人的肉体。根据出埃及记九章八到十二节，第一个愤怒之碗就对应了神在埃及所施行的第六个疮灾，这是同一类的疮。那么有意思的就是，摩西预言将要临到以色列人的审判呢，那么很类似启示录的第一个碗的审判。这个预言呢，就记载在申命记的二十八章第十五节。经文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么这个预言到现在呢还没有来应验。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就提到审判的咒诅，经文说，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那么按照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五节经文的记载，这些疾病呢都是无药可医的。经文就说了，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你看，这是摩西他的预言。那么在启示录，受了兽印记的人呢，他们的身上就会生出恶而且毒的疮。那些没有受兽印记的人，他们的日子啊很不好过，他们不能够做买卖。当一个人看到全家挨饿而在商店偷取食物的时候啊，我实在不忍苛责他们的。那么对那些拒绝接受受印记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但是在大灾难的末期，那些接受了受印记享尽荣华富贵的人呢，他们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有一位老牧者，他曾在福音广播节目中他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当我的癌症第一次发作时啊，我以为是审判，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来想。神他医治我，这是神赦免我的记号。感谢神一直大大祝福这个福音广播事工，我真的是乐在其中。但是在大灾难期间，人并没有因着这个疮可能比癌症更加可怕的审判而因此啊来回转归向神。他说的很不错。启示录十六章第三节经文说，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好，你看，吹响第二只号角时，三分之一的海水啊就变成血了。那么第二碗倾倒的灾就变得更加严重了，整个海水啊都变成血了，那是死人的血。要记住，血它是生命的记号。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经文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那么海啊，它是生命的蓄水库，那么就储存了无数的生命。那么咸水可以来洗净地球的污秽，但是在这个灾祸中，血它是死亡的一个记号，那么海就成了死亡的坟墓了，而不是生命的孕育之所了。那么原本清凉的海风啊，却带着腥臭味儿，漂浮在血水上的死尸就传来阵阵的恶臭，就污染了沿岸了。那么经济呢就完全瘫痪了，横尸遍野。根据出埃及记七章二十到二十五节经文的记载，那么神在埃及所降下来的第一个灾就是把尼罗河的水啊就变成了血。那么这和启示录这里所记载的就非常的相似了。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有多么的仰赖神的。电力公司、瓦斯公司、自来水公司每月啊，向我们就来收取费用，但是他们所供应的电力、瓦斯跟水，那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公司利用各种管道啊，把这些能源就传输给我们，但是呢，神他才是创造电力、瓦斯以及水的那一位的。那么请问，神有没有向你来去收取过阳光费、水费、呼吸新鲜空气的费用呢？你有没有付给神这些费用呢？你看，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账单的，否则的话，我们是真的付不起的。你看，神他一直在恩待这个世界，拒绝他的世人的。那么将来啊，神他要来审判全地的。那么在神大怒的日子，天使呢将把神愤怒的审判之碗来倾倒在这个地上。启示录16:4-7经文说，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好，那么这个灾和吹响第三只号角的灾啊就很相似，只是呢更加的严重。那么吹响第三只号角时啊，有1/3的泉水啊就受到影响了。那么在这里，所有供应地球用水的江河泉水都断绝了。那么这就表示人类的生命啊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毁灭。那么在掌管众水的天使这句话中，天使他是神供应地上用水的一个监督，他们就分别负责管理宇宙的每一个部门。我们看到有四位天使，他们在控制风。那么现在这个知道来龙去脉的天使啊，他就宣告了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以及是圣洁的。你看，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都是圣洁的。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就太可惜了，错在你不在神。那么假如有一个非常渺小的人站起来评论造物主说，他说我觉得他做的不对，那么我倒想问一问这个人啊，你看该怎么办呢？你又能够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的看法跟神的不一样，那么你最好啊来去修正你自己。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那么掌管众水的天使他就说了，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你看，这样的深渊绝对是公正的，用刀杀人的必死在刀下，流人血的必要流血。那么这些被审判的人呢，曾经是神的儿女来去殉道，那么现在神要他们来去喝义人所流的血。祭坛中有声音说，那么这显然呢是指那些在祭坛下祷告求神伸张公义的圣徒他们的声音。启示录6:9-11经文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你看，最后啊，圣徒的祷告就蒙应允了。那么之前神一直没有动静，那么现在呀，神他的时间就到了。启示录16:8-9经文说，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日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 路加福音21:25就记载，主耶稣曾经预言大灾难的时候啊，太阳它会有异兆，他就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那么在旧约圣经中，对大灾难期间要实行太阳酷热一般的审判呢，也都有预言的啊，比如说申命记的32:24，经文说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途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以赛亚书24:6，经文说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稀少。以赛亚书42:25，经文也说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马拉基书4:1就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条亦无存留。好，那么要应验这些预言，追溯呢，只要挪去一两层大气层啊，或者是把地球拉近太阳一点儿，那么人类呢就不能够生存了。以赛亚看到这段非常可怕的时期，所以就预言说地球会遭到大量的毁灭。马太福音24:22记载，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但是尽管如此，凡属主的儿女啊，他们是必蒙保守的。那么正如诗篇121:6，诗人所说的，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那么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太多的体会，但是呢在大灾难期间，这将会是信徒最大的一种安慰。那么在大灾难期间呢，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那么尽管如此大的灾难将要临到他们呢，还是不肯回转归向神，不求神的怜悯，反倒啊来亵渎神的名。那么这就显明人的败坏啊，就坏到了极处，无药可救了。你看，尽管更大的灾害呢，也不能够使他们呢来去悔改归向神。所以你看，大灾难呢，不是为了要洁净教会，圣经从来没有说圣徒要借着经由大灾难来去得洁净，没有的。大灾难呢，是神对世人的一种审判。启示录16:10-11，经文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兽的座位，那么很清楚的就指出啊，这就是第13章的第一个兽，它是一个人啊，也代表一个国，那么兽的国就黑暗了。这句话就指出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种黑暗，也许呢可以称之为是黑光，但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当太阳的热度啊不断增加，那么世界呢就会越来越暗，而不是越来越亮，热度呢越增加，亮度啊它就越减弱。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10:21-22经文的记载，这和埃及的第9灾那么就很相似。旧约先知对将会来到的黑暗呢，也有很多的预言。那你比如说，以赛亚书的60:2，经文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那么约珥书2:1-2和2:31也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么除了这两位先知之外，那么先知纳洪他提过，阿摩斯也提过，西番雅呢他也提过。那么现在使徒老约翰他只说大灾难就印证这些预言呢正是神他的计划。马可福音13:24记载，主耶稣他就亲自证实说，他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启示录16:10经文说，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那么可见呢，这些午晚的审判他所带来的痛苦啊，是何其的沉重，但是这还是不能够使人来离弃他们的恶行。那么因此这里说明以下的两个事实了，第一就是神倾倒愤怒之碗，这是公义的，请记住主耶稣他是审判者，他负责施行审判。那么第二就是苦难不能够使人去悔改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2:4-5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你看，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但是人类呢，还是继续的硬心，还是不肯悔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国人拜拜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人不可忘记祖宗，否则天理难容。那么，人忘记创造主真神，该是触犯多大的天理啊！人明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又岂能逃脱神公义的审判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